让我们一同打开手中的圣经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上帝在呼召摩西跟亚伦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最开始遇到了重重的拦阻。我们上一周提到了在圣经当中插叙了摩西和亚伦的家谱，接下来他们要准备开始真正的带领以色列民的这个工作。今天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七章，我们要来看第八到第十三节。我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来读，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八到第十三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行了。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在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或许你们各位熟悉圣经的已经知道了。接下来埃及地将要迎来历史上前所未见的10个大大的灾难接下来所要发生的，摩西和亚伦他们要行使上帝的这些神迹奇事，在埃及最终把以色列民带出来。但是在这个十灾之前，摩西跟亚伦又一次去面见了法老，而在这一次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他们在法老面前行了神迹，想要试图说服法老来放以色列人走，但是最终并没有实现，他们行了这个杖变蛇的神迹。这个神迹实际上在先前在米甸的旷野，上帝最开始把这个杖交给摩西的时候，摩西在地上行过，大家都还记得。然后后来摩西带着神的杖来到亚伦的面前，在以色列众长老面前，这个神迹都行过。而如今同样这个神迹在法老的面前再次显现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在这个大的灾难来临之前，上帝再一次给法老机会，让他能够回心转意，让他能够放以色列民走。而我们也看到了罪人在上帝的警告面前内心依旧的刚硬悖逆。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段记录里面有很多很神奇的地方，那就是这些埃及的术士们，他们可以模仿 摩西跟亚伦行同样的神迹，这到底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整个这段经文为什么要记录在这圣经里？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一同来思考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法老的角度来看，法老为什么要让摩西跟亚伦来行这样的一个神迹？首先我们看到法老提出这样的要求，看似好像觉得说，哎，法老是不是真心想要寻求神，想要了解这位希伯来人的神有什么样的能力，好叫他能够正确的认识他。但是我想圣经在这里面没有过多的描写法老的这样去问的动机，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预先的告诉了摩西，法老会这样问，那么你们就这样行就好了。法老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出于真心寻求上帝，而是出于他的顽梗和刚硬。虽然他要求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来证明一下你们所说的这位耶和华是真实的，你证明给我看，但是他其实早已经有了答案。就算是摩西跟亚伦能够拿出什么证据来，他也依旧要拒绝。因此就像约翰加尔文注释这一段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不信之人常有这样的伎俩，他们要求上帝证明自己的大能，但是即便证明了，他们又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内心被自己的邪恶驱使着。所以法老要求神迹，并不是真心寻求上帝。你知道吗？有许多的人想要求神迹，在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像摩西在法老的面前被法老要求要行神迹，同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要求他行神迹来证明自己。耶稣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还是继续，虽然已经看到收拾了12个篮子，然后那些犹太人还说，你行个什么神迹来好叫我们信你？我都是刚已经行过五饼二鱼了吗？不，那个不算，我们还要看一个。耶稣却戳穿了他们的内心，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神迹，而是为了要吃饼得饱。耶稣在地上行了诸多的神迹，赶鬼，医治瞎眼的，医治哑巴等等等等，但是在马太福音第12章，那些不信的法利赛人依旧过来问说，夫子，给我们显个神迹看看，我们就信。而耶稣却对他们说，邪恶淫乱的世代想要求看神迹，但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所说的是什么？约拿的神迹。还记得先知约拿被大鱼吞掉之后，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度过3天，最后被大鱼吐出来。耶稣所说的是指着他自己要进入到坟墓里，第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想要求神迹，他们求神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心寻求上帝。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人，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了啊，我们就信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看神迹而产生真正的信心的，从来没有。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在摩西的时代没有，在今天同样没有。所以使徒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他们是要学哲学，而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的，但在那蒙召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法老求神迹，不信的犹太人求神迹，法利赛人求神迹，但是上帝的子民以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启示为满足，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为真正的能力和智慧的彰显。 那接下来法老这样要求了，摩西跟亚伦也没有不好意思，对吧？他们就说，好，你既然这样说了，耶和华也提前预告了我们你会这样问，那我们就给你行一个神迹。于是亚伦把杖扔到地上，就变成了一条蛇。行了这个杖变蛇的神迹之后，你觉得法老会怎么想？法老会觉得，哇，好神奇啊。不会的，法老的反应是嗤之以鼻。法老的反应是，哼，就这，来，小子们，给他们表演一下。法老于是招来了他的博士、术士，这些人他们也用邪术照样行了同样的神迹。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记录这些人的名字，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提到了有两个术士，他们的名字叫做亚尼和扬庇，他们抵挡摩西，很可能指的是这些术士当中的带头人。那这段记录，如果你读这些比较中世纪的圣经注释，或者是16世纪的圣经注释，他们不太会了解这个当时的背景，但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这种术士所能够行出这样的神迹，被今天现代的考古学证实了。那就是在19世纪，我们出土了一个在埃及出土了一个草纸书，它的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维斯特卡纸草书。这份 papyrus 详细的记载了古埃及的魔法，记载了当时的这些魔法师能够用蜡做的蜡像做一个动物，做一个这个鳄鱼或者是蛇，因为圣经里面翻译成蛇的这个词可以翻译成鳄鱼。然后他们拿着鳄鱼的蜡像的尾巴，就把这条鳄鱼变成一条真的鳄鱼。这个在 Westcar Papyrus 里面有记载。另外提到了埃及的五蛇人，就专门你看这个有些埃及的电影里面，对吧？什么拿个小笛子一吹，然后这蛇就起来了，对吧？五蛇人他们可以去用手抓这个埃及的眼镜蛇，有剧毒的眼镜蛇，然后把它拉直，仿佛一个，他们说这是刀或者是杖，像可以一个笔直的一个样子，并且他们在众神面前表演，这个蛇上面刻有咒语，写着说它能够吞吃同类。所以所有的圣经这些记录都是有着当时的文化的背景，是我们今天考古学是已经证实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为什么要让摩西赐给他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方式，对，为什么上帝不让摩西把杖扔在地上，然后变成一个这个超级赛亚人呢？或者是变成一个什么这个变成一个其他东西？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上帝用埃及人可以明白的东西来对埃及人启示，就像上帝用犹太人可以明白的东西向犹太人启示一样。你不要指望说，哎，我希望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杖一扔然后变成了一个变形金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个动物的肉块切成两半，用烧着的火和冒烟的炉从肉块中经过与亚伯拉罕立约？你需要知道亚伯拉罕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同样的，在圣经里面，上帝给摩西的这个神迹的形式也与古埃及的文化相匹配。那么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埃及的这些术士他们可以做到类似相同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提到这种魔法，这些圣经有时候翻译成邪术或者法术，英文叫做 sorceries， 这些并不是骗人的，这些的确在是真实存在的。 在圣经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魔法，一种叫做占卜术，叫 divination， 另外一种叫做这种邪术，叫 sorcery。 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占卜术是用这些法术来预测未来。 OK， 所以有一些什么水晶球啊，或者是用这些什么塔罗牌啊，或者是用什么玩的这些东西，对吧？为了是预测未来。而巫术或者邪术 sorcery 则是通过魔法或者一些法术去不只是知道未来，而是要改变未来。所以你看到这二者的区别了。因此巫术或者法术要比占卜更加的邪恶，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们试图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圣经禁止上帝的百姓进行占卜或者施行巫术，并且这些凡是行巫术者，圣经里面的律法要求必须被石头打死。这就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这些人真实存在，这就意味着真他们的巫术，他们的超自然的这些识别未来或者改变未来的能力是真的，所以上帝说用石头把他们打死。而很有趣的是，尽管上帝的律法如此明令的禁止，在旧约当中，我们在历史旧约的历史当中看到，以色列民包括他们的君王常常的引入这些巫术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还记得扫罗去找这个能够交鬼的妇女，把撒母耳的灵魂招上来，包括后来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开始引入了这些敬拜鬼神的这些巫术，最终的结果是招致了上帝的审判和愤怒。同样的，在新约时期依旧 这样的犹太人当中的邪术是非常的常见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读到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面提到了当地在撒玛利亚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有许多能够令人惊奇的异能，甚至当地的百姓把他称为是神的大能，对，给他一个 title， 给他一个称号，这个人是神的大能者。而这个西门，圣经说甚至他也信了福音，是腓力传给他的，受了洗，甚至与耶稣的仆人腓力同住，关系很好。但是最终他因为自己的贪婪，想要用银钱去买这个使徒的恩赐，最终被彼得斥责。那在这就告诉我们，这些行邪术的人有的时候甚至会假冒基督的名义，甚至进入到教会里。你想想，腓力的身边的好朋友是行邪术的西门。我们听到耶稣的警告，有一些人他从来不认识，却奉他的名赶鬼，行许多的神迹，在末世将会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行大神迹来迷惑众人。因此使徒警告我们，如同当年的术士抵挡摩西，同样今天会有一些假教师抵挡真道，欺哄人，牢笼住那些无知的人，用各样的私欲牵引人离开真道。你知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传福音到一个岛叫做塞浦路斯，对吧？你们去欧洲旅游可以去塞浦路斯旅游，去那儿看保罗跟巴拿巴曾经传福音的地方。当地有一个犹太的术士名叫巴耶稣，你读圣经你都全都在圣经里啊，圣经多好玩啊，好好回家读一读啊，别天天看 Netflix 没啥意思，看圣经特别有意思。这个犹太术士巴耶稣和当地的省长叫做士球是好朋友，因为巴耶稣可以用他的这些超能力为这个省长赚得很多的利益，所以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算命的他们跟高官达人都是勾搭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点石成金。而当保罗跟巴拿巴来到塞浦路斯的时候，是这个省长邀请他们来讲道的，这个巴耶稣极力的抵挡保罗跟巴拿巴，诋毁他们所传的真道，对吧？就是啊，他们传的耶稣算不了什么，我这边才是真正牛的，对吧？你看我给你变个戏法，我给你变个好多这金银财宝出来。结果保罗咒诅巴耶稣，就让他变成瞎子。所以你知道，使徒也是可以行神迹的，只不过他不拿这个赚钱。也许会有人会问，为什么，对吧？你或许读到这里会想，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些术士、这些巫师，让他们能够行出这些超自然的现象、神迹出来，来欺骗人？难道是上帝让他们就是都行不出来不就好了吗？那不就立马就很明显就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好像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众先知比赛，对吧？看谁能从天上降下火来，那一比就出来了。为什么让他们还灵呢？难道上帝能力不够吗？是不是因为这些鬼魔、这些巫灵，他们的能力胜过了上帝的能力？当然，肯定答案是否定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包括所有的巫鬼，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加尔文说，撒旦是上帝手中的一条狗，上帝有个绳拴着。上帝允许他跑多远，他才能跑多远。他无法这个脱离上帝的束缚去行事。所以你看到当撒旦要去试探这个约伯的时候，每次他要试探约伯之前，他都得先跟上帝过来请示，对吧？那个我可不可以下手害他的这个财宝？上帝说你去吧，他才能去。如果上帝不允许，他是无法越界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些巫师、术师来行神迹呢？上帝亲自告诉了我们答案，在申命记第13章，上帝说，将来你们中间将会有一些假的先知起来，他们或是做梦的，或是有先知起来向你们显一个神迹奇事，这些是会发生的。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神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你不可以听，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发生？为了要试验我们的信心。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到底靠什么在倚靠着你的信心？你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神迹，哇，这个灵哇，跟看戏法似的，下一个庙会在哪儿？那我先去看看。你是用这种心态去看待信仰，还是你真的知道你所信的到底是谁？神迹本身并不是有强有力的证据，神迹必须伏在上帝最高权威的圣道之下。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最终极的核心，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终极的核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来到基督的教会，不是去看一场神迹表演，而是聆听上帝的圣道宣讲，因为这是你信仰真正的根基。的确，神的仆人会按照上帝随己意所分配的恩赐，有的时候也能够行神迹，如同旧约的时候的摩西、亚伦，或者新约时期的保罗、使徒们。但是他们与假教师的不同在于，他们从来不会以此为谈资，他们不会觉得这个能力让看我给你表演一个，我给你祷告一下，然后你就怎么样，没有的。今天上帝随自己的心意把这些恩赐分配给他的仆人们，有的时候有些牧师可以去赶鬼， 可以去医治好一些特殊的疾病，哎，这从来不会在讲台上被谈起，没有人会说，哎，你看你知道吗，我给你做个见证来。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所在，我们不要每读到圣经，每次看到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便被这些不正当的这些现象去吸引，反而我们要信靠上帝已经启示明确的福音的真道。那么接下来，因为这些术士他们的确可以模仿摩西跟亚伦，这使得法老觉得他们所展示出来的能力也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虽然他们可以模仿，但是他们却无法超越神的仆人。上帝要借着埃及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超越，于是亚伦的杖怎么样？亚伦的杖变的蛇做了什么？跟他们打架，对吧？最后谁赢了呢？亚伦杖变的蛇赢了，把这些术士变的这些蛇全部都吞吃掉了。而这也预示着在耶和华与埃及众神之间的这场征战，最终的胜利将会归属于谁。但是法老看见术士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他的心里，第十三节说，结果是变得刚硬。或许有的人会为法老辩解，认为他被术士的这些巫术所迷惑，不能够摆脱自己的这些错误，毕竟他看到了术士也能做同样的事情，显然不足以使他信服。但是这种辩解毫无根据和合理性，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他充足的证据，他所要的上帝都已经给了他。即便术士可以模仿，但是最终摩西的杖或者亚伦的杖吞噬了这些术士的杖。那么法老为什么不在如此明显的胜利当中意识到耶和华的超越呢？除非他刻意的对上帝所彰显的大能视而不见，除非他凭着自己的骄傲与至高者对抗。他心里是在这样想，这位耶和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能做的我也能做。因此骄傲的心使得他被迷惑，但是上帝抵挡高傲的人。法老的心如此的刚硬，实际上表明在背后是上帝在抵挡他。你要知道，在接下来的十灾当中，你会看到圣经不停地在用这两个表达的方式，那就是法老的心刚硬，然后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前五灾是法老的心刚硬，后五灾里面提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圣经用这两种说法，用这两种不同的陈述的方式，实际上说的并不是两件事情，而是同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凭着刚硬的心抵挡上帝的时候，可怕的弟兄姐妹们，我需要你想明白这个事情。当一个人他拒绝上帝啊，我不信，对吧？你给我显神迹看，你显了我也不信，啊，你证明了我也不相信。当他这样抵挡的时候，真正可怕的事情不是他在抵挡上帝，因为他给上帝造不成任何的损失。一个尘埃向至高者呐喊，没有任何的伤害的。可怕的是反过来，可怕的是上帝在抵挡他。因为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愤怒，保罗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神的愤怒是怎么彰显的呢？在罗马书第一章，使徒说神的愤怒彰显在这些人的身上。怎么彰显的呢？当然末日的审判是一回事，但是在末日审判之前，接下来保罗所陈述的不断重复的一个词就是任凭，任凭，任凭。神就任凭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任凭他们不悔改，任凭他们向神犟嘴，好叫 他们在审判的日子无可推诿。这就是上帝在埃及所做的，在法老的身上所做的。上帝不停地让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他对摩西说什么？好叫我在埃及地的神迹多出来，好叫我的名能够彰显在全地。如果你想，上帝就行了一个小神迹，对吧？把杖变成蛇了，然后法老说：“哇，太棒了，走吧。”就没有出埃及了，就没有出埃及了，一切都太顺利了。你也不会，以后你也不会听到有诗篇，对吧？耶和华大能的膀臂带领我们，对吧？摆脱所有的这一切，他的手一伸出，然后就有各样各样的冰雹什么，这诗篇就没有了。所以那些执迷不悟的人，神就任凭他们执迷不悟。那故意不认识人的，不认识神的人，神就任凭他们故意不认识他。然而对于那些他所爱的，他要以恩典和慈爱去软化他们的心，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引导他们来到自己的面前悔改，信靠他的拯救。而这就是上帝最隐秘最高的智慧。最后我们要从一个整体回过头来看这个故事。耶和华派遣摩西亚伦来到法老的面前，行了这个神迹，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蕴藏着一个极大的奥秘。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人会称之为叫做灵异解经，有人称之为叫做寓意解经，但是在历史上并不乏有寓意解经的，而且在教父们当中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先例。而我认为这样去解释也并不是并不是不可以。如果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所行的这个神迹当中，神的杖变成了蛇，吞吃了术士所变的一切的蛇，然后接下来又变回了杖。这奥秘向我们预表着，像奥古斯丁、像圣安布罗修这些教父们所说的，这奥秘向我们预表着是那位圣子耶稣基督。耶稣曾经把自己比作摩西的杖，你知道吗？耶稣在地上把自己说成是摩西的杖。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那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摩西曾经在旷野举杖上的蛇。所以我们有圣经的这样的证据表明耶稣与摩西的杖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而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变成肉身的杖，那位圣子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吞吃了一切魔鬼撒旦的诡计和权势，把他们都吞灭了，最终吞灭的是死亡的权势，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和升天，如今仿佛那条蛇完成了这一切的使命之后，又变回了神的杖，圣子重新回到了他的荣耀之中。而这杖接下来将要击打埃及全地，要分开红海的水，要表明的是那位圣子将要执行最终的审判。因此让我们思想，上帝在那极大的灾难来临之前，借着摩西和亚伦去再三劝说法老，恳求他顺服神的旨意。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意味着，今天在那末日的审判来临之前，上帝差派他的仆人们来劝说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舍弃我们骄傲的心，来谦卑的悔改在他的面前。如同那上古时代的洪水，上帝曾经借着挪亚一家传义道120年，而最终那个不信的世代被淹没， 就像上帝曾经宽容忍耐迦南人430年，直到他们被神的军队灭绝。今天弟兄姐妹们，上帝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人会来到神的审判台前说，上帝，我没有时间呢，我没有时间悔改，我没有时间去相信耶稣基督，从来不会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借口。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机会，他赐下了那位拯救者，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如今他在不停地宣讲着悔改赦罪的福音。就在今天，这个拯救的消息再一次地传入到了你的耳中。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在呼召你，上帝在呼召你回转归向他，不要再继续刚硬你自己的心，不要被这世上的谎言遮蔽你的双眼，不要再说神在哪儿，证明给我看，让他显一个神迹出来我就信他。他已经显出了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你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你知道他必会审判罪恶，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你自己的罪，因此不要再为罪找任何的借口，投靠这位上帝赐下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吧，因为唯有他的宝血能够洗去你一切的罪，唯有他的复活能够带领你脱离那个大而可畏的审判之日。因此让我们听从使徒的劝诫，不要以为自己能够逃脱神的审判，不要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岂不知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吗？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以悔改和信心来回应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出埃及的这段记录，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你的忍耐、你的怜悯。你无时无刻的不把你各样的证据显明在我们的心中。然而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如此的迟钝、悖逆和刚硬，如同法老一样，我们的心对你所彰显出来的一切并没有任何的回应，反而常常的刚硬我们自己。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求你的圣灵来亲自来软化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无法做到，求你借着你的圣道、你的圣礼，继续不断地喂养我们软弱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与自己内心当中各样的不信和刚硬来征战，和叫我们最终能够得到你在基督里所预留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